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2月22号星期一。刚刚过了冬至，大家过得好吗？有没有喝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啊？今年的冬天很冷啊。年终岁末通常是我们总结和展望的时刻。今年后几个月，中国经济的萧条出现了一个显著迹象，就是萧条开始在国有企业这个圈子里蔓延了。萧条它传播的方式呢，通常是先从那种市场波动大啊，同时又是重资产重负债的行业开始的。在中国2022年以后，那当然就是房地产行业先开始抽风啊，开发商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然后就顺着供应链向上游也一个接一个的企业倒下，开始阵亡的当然都是民营企业，然后就开始波及到国有企业了。大批国有企业也出现了债务违约以及发不出工资、劳资纠纷的状况。2025年堪称是中国建筑行业的日落时分。新浪网上转载的一篇不良资产研究报告说，2025年中国的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下降了 23%， 技术工人缺口达到500万。再重复一遍，2025年中国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下降 23%， 技术工人缺口500万。这个数字大家细品一下啊，很值得玩味。什么叫做从业人员下降 23% 呢？其实换成人话啊，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裁了 23%， 失业了 23%。这个从业人员下降里面，肯定有一部分人是由于目前的薪酬待遇不理想，自己有技能，从而又转到别的能够提供更高收入的行业去了啊。但是呢，绝大部分人在当前的环境下，其实都是由于公司倒闭或者裁员失去了工作。在中国没有精确的失业数字统计，我们只能够按近似来估计，所以他说的从业人员下降 23%， 大约就是由于裁员这个行业失去工作的人在 20% 以上的意思。如果咱们再换一个更加具体一点的数字，就是和2022年比，按照中国建筑行业协会报的数字，2022年上半年中国的建筑行业的就业人员是多少？4174万人。你这裁掉了 23%， 就是这个行业大约有上千万人失去了工作。大家品一品，吓人不吓人？另外一个信息是，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缺口高达500万人。乍一听不矛盾吗？既在说这个行业裁人很多，好像是劳动力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又在说严重缺人啊，其实不矛盾。这个现象恰恰说明了建筑行业的失业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我们看到的图景是小包工头在迅速消失，那么那些简单的可替代的体力工作机会正在迅速被挤出。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型承包商、省市一级的建筑公司，他们负债严重啊，回款又困难，他们是需要有技术人才储备的。可是呢，他们手上没钱，不敢养人也不敢留人，所以技术工人同时也在大量流失。从理论上讲，在建的工程要收尾啊，已经建好的工程有维修的需要，是需要这些技术工人的，但是技术工人同样在大量失业。那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就是中国的建筑行业不仅失业严重了，而且它的品质倒退得很厉害。技术工人都流失了，还上哪儿找品质去呢？那么那些在建还没有完工的工程就有可能长期烂尾，或者是虽然完工了也粗制滥造，烂尾楼的苦主们就有的哭了。另外一个很大的隐患也是相当致命的，就是大家都还记得11月份香港发生的鸿福苑火灾吧。鸿福苑是1983年建成的楼宇，公寓大楼一般投入使用20年以后就到了它寿命的拐点，往后就进入维修的密集期了。像北美这种常见的独立屋 detached houses, 中文称之为独立别墅，它和那个大楼的概念不一样。独栋别墅呢，它的框架是木结构的，除了地基还有地下室会用到水泥混凝土之外，一般用不到钢筋水泥，它的木框架外面贴砖，里侧贴灰板。那这种房子只要维护得当，该换的换啊，哪儿漏了就补，通常使用个100年以上没有问题。但是现代的高层大楼它有独特的力学结构问题，和这些小的独栋别墅不是一个概念，就挺不了那么久。但是只要建筑材料的质量没有问题，施工又是严格按照设计进行的，通常这些大楼呢也能挺个50年不出大问题。可是过了20年以后，它的一些部分就开始陆续出现问题了，像外墙立面、防水问题、管线问题、电力系统。那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使用，就要从小修小补，换个阀门、补个洞什么的，涉及到整体的更换了。 如果在盖大楼的时候就存在着建筑材料质量不过关或者偷工减料、施工过程不达标的问题，那么也很有可能这个大楼会提前出现墙体开裂、渗水等等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在2000年代初房地产建设大爆发时期所盖的这些大楼，这都2026年了，马上陆续就要进入密集的维修期了。可是你现在说啥，建筑行业寒冬了啊，技术工人流失了500万啊，那你这不是拿城市居民整体生命安全开玩笑吗？这就不只是一个失业的问题，而真的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了。上面的报告还说，今年建筑行业的头部企业的利润率只有区区的 2%， 新房开工面积同比下跌了 10%， 那这和今年10月份啊那个数据所说的中国房地产业投资与去年同期比下跌了 10% 以上，两个数字是对得上的。在建筑这个行业，由于涉及到非常重要的资质审批，所以行政意志在起着主导作用，政府愿意把这个执照给谁就给谁，所以建筑行业的头部企业基本上没跑啊，都是国有企业。大型的建筑公司通常是省级和市级直属的国有企业。今年9月份在知乎上有一个用户列举了倒下的知名建筑企业的名单啊，一共是17家，绝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或者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啊。这还只是截止到今年9月份的数据，这份名单还在不断的加长。至于说中小规模的建筑企业和民营背景的建筑企业啊，到今天阵亡的就更加不计其数了。那今天讲的是比较灰暗的消息，接下来插播一条简短的光明的消息。今年神韵艺术团全球近200个城市的巡演在12月18日拉开了帷幕，美国有82个城市262场演出，加拿大5个城市21场。回想起来，我和家人观看神韵20年了，见证了他从一个演出团到8个团的成长。我真心希望观众朋友们也能走进剧院，体验那种美与光明仙境般的感觉。圣诞新年到了，神韵是一份送给自己和亲友的最好礼物。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用我们频道的优惠码 WZOfficial26 登录神韵官网神韵.com 买票，可以免去手续费。请注意，这个优惠码仅限北美地区和神韵官网购票使用。好，再回过头来说阵亡名单上的国企，在这份名单里面靠前的都是在行业内历史悠久、如雷贯耳的国有企业。比如合肥建工集团，它有67年的历史，它可以追溯到1958年创建的合肥市建工局啊，它呢是被恒大拖进了坑里。在高峰的岁月，合肥市建工集团有 70% 的工程项目都和恒大有关，那恒大拖欠它的工程款要不回来，它最后就资不抵债了。这也是建筑行业的公司们倒闭的一般模式，左手被房地产开发商们的巨额欠账给拖着，右手有自己手欠，杠杆拉满，欠下了巨额负债，下边还有一堆小承包商在追讨账款，几头拉扯就被五马分尸了。合肥建工集团它在2025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它的资产总额呢是 127.3 亿元，负债总额是 162.3 亿元啊，相差了35亿元啊，就差的多了点，一般的负债重组呢就没有希望了，只能破产重整。但是这个破产重整和确认企业死亡的破产关张还是有不小区别的。这个破产重整呢，就相当于是原先的法人资格还是保留的，核心业务也还是保留的啊，还是想把这个企业救回来的。但是知名的国企像合肥建工走到这一步，其实呢就相当于是脑死亡了，只是还没有拔管而已。因为要注销公司关张止损这种破产方式，对当地政府的信用破坏很大，所以作为他的婆家嘛，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还是要尽量留点余地的。上了阵亡名单的还有江苏建工集团，它既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特优资质啊，是一家行业巨头，同时呢还有参加过奥运场馆建设的光辉历史，曾经的职工人数接近9000人，不仅在施工一线有雄厚的力量，在技术人才储备方面也是行业标兵。可是你去查一查这个企查查，大家猜一猜他现在还剩多少人啊？参保人数91人，只剩下高峰时刻的 1%， 那大家去体会一下这个寒冬的含义啊。江苏建工集团呢也是被拖进了流动性黑洞里面，他所承建的工程里面啊，自己垫付款项的比例占到了工程总价的 30%， 你要这么算的话，那基本上工程头期款都是他自个儿掏钱在倒贴。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早在建筑行业暴雷之前， 行业生态就已经相当不健康了，这个项目的稀缺和产能过剩之间的矛盾呢，就已经相当严重了。其实建筑公司们自己已经卷得很厉害了。那么江苏建工们，他们上哪儿去筹措流动性呢？那当然只有借债嘛。于是巨额工程款被开发商拖欠啊，再加上高杠杆率，就成了行业的标配了。这两个东西就像合在一起的两股绞索，把这些建筑公司们给勒死了。导致江苏建工阵亡的直接原因，就是恒大一家拖欠了他上百亿的工程款啊。说起来，恒大也真是一个害人精啊，在省级建筑公司里面被他祸害的有好几家。那最终呢？江苏建工是没有办法偿还到期债务，2024年进入了破产重组的程序。再来是西安建工集团，它是西北地区第一个拥有房建和市政双特级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了西安地铁工程。可是就这么一个浓眉大眼的革命典型，现在也阵亡了，2025年宣布债务违约。它暂时还没有走到破产那一步，但是据说他某一些分公司的裁员率达到 80% 以上啊，离那一步也不远了。西安建工集团他之所以进坑，是因为他主要和绿地集团绑定了，绿地集团拖欠的工程款把他拖垮了。暴雷模式和上面介绍的两家一样，这里就不重复了。再来是上海建工集团，2025年10月份他火了，因为他有一个发明创造，他下属的第一工程公司创造了西岗这个概念，就是休息的西，岗位的岗。什么意思呢？按照公司文件的定义，就是员工和公司的劳动关系依然存续，但是由于公司原因暂时没有办法提供岗位，所以员工就回家休息待岗的意思。那请问干嘛不直接辞退了事呢？那是由于在西岗期间啊，基本上是一年，员工只发基本工资。如果一年以后仍然没有新的项目，或者说老项目没有回款，公司再把你辞退的时候呢，对你赔偿的那个基数就降下来了啊，到时候公司就算赔你一个 N 加一，其实也没有几个钱。是这么一个盘算。上海建工这个瓜比较大，是因为它是一家非常实力雄厚的老资格上市公司，它是上海市属国有企业，1998年在上证交易所上市，2010年整体上市。这在行业内呢又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不是分拆出一部分优质业务来上市，而是整体上市。这说明啥？说明上海建工是资质雄厚，背景过硬，同时实力也雄厚。可是现在连它离阵亡也不远了啊。上海建工现在呢还暂时没有宣布债务违约，还不好说就阵亡了。它是由于那个裁员的方式特别引人注意，体现了独特的创造力。上海建工应该是还没有进临终关怀病房的病人啊，好歹呢是有上海市政府在后面支撑，所以比起别的同行，他应该能够多撑一阵。另外名单上还有广西建工、天津建工、南通一建和三建、河南国际建设集团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省级建筑公司啊，通常一个省就一到两家，有的是以城市命名的，但其实它是省级公司。比如前面提到的西安建工集团，它是陕西省直属的国有独资企业。那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其实也就100家以内，可是大家看看，有十几家啊都处于阵亡或者进入临终关怀的状态。那大家想一想，其实行业性的灾难已经发生了。因为从全行业尺度来讲，国有企业的阵亡比例是远远低于民营企业的啊。如果国有企业都阵亡这么多，那民营企业已经大半阵亡，都已经是尸横遍野这种状态了。那再继续顺藤摸瓜往上摸，比省级建筑公司更高级的还有建筑行业的央企们，比如中建集团、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建、中国铁道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交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电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那这些建筑行业的央企们呢，那当然最后也会受到触及，只不过他们大概率会被饿瘦而不是被饿死，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程项目和省级以下的建筑公司不一样。省级以下的建筑公司，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国内的商住房建设还有市政建设，他们受到市场需求的波动影响更大，他们和开发商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这些建筑行业的央企呢，他们和开发商一般缺少直接的联系。建筑央企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基础设施层面的建设，什么铁路、交通干线、水坝，还有一带一路的大型工程等等，他们的债务也更加有中央的直接兜底。只不过呢，随着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越来越凉，这些央企的日子也会越来越难过，他们的饭碗呢，只不过是比别的建筑公司的饭碗要结实一些。 直接的说啊，这些省级以下的建筑公司纷纷阵亡，就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的艰难更加雪上加霜。这些倒闭的国有企业，他们的员工基本工资和社保会成为地方财政的额外负担，从而加剧地方财政的恶化。这都是我们在年终岁末展望来年经济状况的时候要预见到的问题。今天要谈到的另外一个领域是金融，需要关注到的现象是中国的中小型银行，那些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数量正在加速减少。2024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法人的数量是4295家，这个数字比起2023年末的4490家减少了195家。2025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再下降了225家。今年头六个月的数字减少的就超过了去年全年。至于说2025年全年中国的银行减少了多少家呢？目前还没有准确数字，估计是400到500家。那这些被减下去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中小型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请问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被更大型的银行给合并了，目的是增加体量，增加抗波动性，把这些小银行的不良贷款给稀释掉。如果有不利消息传出来，储户都跑去银行柜台挤提，那这些小银行两三天就被干爆了，流动性就耗尽了。那大银行当然它流动性能够支撑的时间长得多，那储户信心也强了，有大银行接盘了，觉得自己的存款安全了，可能压根就不想去挤提了，他想达到这种效果。那进一步读懂这些数字呢，其实啊，我们可以把这些被大银行合并的小银行算作已经事实破产了。2024年减少了195家，2025年我们预估减少了450家。那么以2023年那4490家作为参照，做个简单的除法，也就是说2024年以后，中国已经有 14% 到 15% 的银行事实已经破产了。再重复一遍，从2024年以后，中国已经有 14% 到 15% 的银行事实已经破产了。那大家能够体会到这个寒冬凛冽的含义了吧？如果对标一下历史，当前中国银行业的状况大约相当于美国大萧条期间1930年至1931年的状况。这两年啊，美国的那些地方小银行倒闭的和暂停营业的加起来有3000多家。1932年到1933年是美国银行系统性危机的高峰，那两年有5000多家银行遭难。所以对标的话相当于是美国那个时候。但是如果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参照的话，那现在中国银行业的状况相当于是韩国1997年底的状况。中国银行业的行政控制程度啊，那当然是1929年美国银行业那种完全自由散漫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比的，而且比韩国的干预也要强得多。所以呢，中共现在把那些经营不善的小银行吸收并入大银行，在严格的控制消息发布之后，那社会就会完全不知道这些小的农商行和城商行资不抵债严重到了何种程度。这些手段一起上，那是能够一定程度延缓金融危机的爆发啊。所以呢，尽管有这么多银行倒闭，我们还看不到1931年美国和1997年底韩国的那个状况，但是大银行在悄悄地吸收了这些小银行的同时，也吸收了他们的风险。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请问他们的风险主要在哪儿呢？主要还不在于什么经营管理的知识欠缺，主要在于没有内部监管。那这就和中国目前的体制有关。这些中小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他们的发起人是谁啊？主要是当地的政府和企业，那他们就非常容易受到当地政府意志的左右。大银行呢，是有从市行到省行到总行的内部监管，那么市级以下的政府对这些大银行的市分行影响力就有限，而这些地方的城商行、农商行，它就没有系统内上面那个婆家，它就只能够是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它就只有听喝的份儿啊！当地官员让它干啥，它就得干啥，所以他们放出去的不良贷款，通常都和当地的建设项目有关。市级以下政府要大拆大建，没处找钱，就指令当地的城商行、农商行给他放贷。于是呢，这些金融机构就成了本地官员的提款机。这些大拆大建的项目不产生收益，那么当然放出去的这些贷款就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 那现在好了，这些小型银行被大型银行给兼并了，这个银行体系内部啊，从总行、省行到市行，这个自上而下的监管体系算是铺到位了。但问题是，这些小银行它的不良贷款本质是啥呀？是地方债的一部分。这个债你不解决，它不良不是仍然不良吗？现在做的呢，是暂时捂住了窟窿，把那个贷款的不良率给稀释了，但是结果呢，它是拉低了银行业的整体利润率。对于这种危机，最优的解决方式其实就是让它在较低层级引爆。像这个包商银行，它埋下的雷就在包头这个地方爆啊。锦州市商业银行埋下的雷就在锦州这个地方爆，伤害就局限在当地，就不要让这种风险转化为更大体系的一部分，成为系统性的风险。这种风险如果一旦拖累到省级银行爆雷，那么它造成的伤害就是一个省范围的。但中共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他如果放手让这些地方小银行自己倒闭，就等于给了地方政府公开赖账的一个出路，他剩下别的账也可以如法炮制的赖掉，那就有失控的风险。所以呢，中央政府只好大包大揽，让大银行把这些小银行给接手过去。这是中共这种高度集权体制特有的毛病，任何地方政府的失信都会被当成中央政府的失信，任何地方党委的失信都会被视作是共产党整体的破产。其他国家中央和地方分权的体制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联邦一级执政的是共和党，州一级执政的很可能是民主党，当市长的有可能是无党派人士。那么一个城市的财政暴雷，它的影响就很有限啊。这个城市的财政破产，收入没有办法偿还到期债务，他没有人会想到去指责共和党啊，欺骗了全国人民。你这个城市破产就破产完了呗，破产以后怎么办呢？当地的警察、消防、市政服务就往下砍啊，你这个碰见有案件打电话叫警察，警察老也不来，那没办法，警察就很少嘛，他出勤能够顾及到你这儿的可能性就低。这个交通灯坏了，这个公路烂了，就等它烂着，没钱修啊，等以后有钱了再说。以及市政府要裁员要瘦身，更多的事情要承包给私人公司去做，市政府退休雇员的养老金也得往下砍啊，那没有办法，市政府没钱了嘛。再引进一个资产管理团队提出方案啊，政府怎样增收节支，再和债权人协商，最后达到收支平衡。你看底特律市就是这么干的嘛。可是中国不具备这样作为的条件，地方政府瞎造瞎作以后就把风险向上一级甩锅，那上级呢也就只好让大银行接管了这些问题丛生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它其实是地方债以另外一种症状体现出来。早期暴雷的那些城商行和农商行，比如包商银行、锦州银行还有河南村镇银行，那为什么得到了广泛关注呢？那是由于他们的雷爆的比较早，有代表性，宣传部门还没有得到指令该怎么样处理这类消息。那后来指令下来了啊，于是又进入了信息的黑箱状态。其他的中小城商行和农商行可能比这几个还要烂呢，只不过消息透露不出来而已。那么从2024年到2025年减少的小银行数量不少于600家这个事实来看，这个危机还在深化。那这些已经阵亡和在阵亡路上的国有企业们，是我们现在在展望来年中国经济的时候特别需要警惕的信号。那今天讲的话题是比较烧脑啊，希望我已经讲明白了。如果有观众朋友还是觉得没有听明白，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多看两遍，以及把文昭谈股论金以前的相关节目也找出来一起看一遍。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